思考棒喝问答选录，大藏寺祈祝人保节主持解答，大藏寺基金会昌录。
祈祝人保节是藏传佛教格律派的高僧，是四川大藏寺的法台，同时亦都是一位著名的医师。公元1936年，法师在四川北部阿坝州马尔康县的霞道乡出生，10岁的时候在大藏寺出家受沙弥戒，修学戒、律、论三藏佛法。后来在17岁的时候入了世界三大佛教学府之一的西藏色拉寺受具足戒，并且继续修学，同时亦都跟随藏医学习西藏传统的医学，后来取得政府认可的医师资格。法师曾经先后跟随过29位大德学习显密佛法，其中包括了中座的两位经师智真仁宝哲，还有林仁宝哲，以及现时三大寺院退任方丈之中最高地位的康萨仁宝哲。在1961年的时候，法师离开了西藏，去到印度南部协助康萨仁宝哲在当地筹建色拉寺，最终在这里修学毕业，考得了相当于佛学博士荣衔的格西学位，然后成为这个寺的导师，作育年轻僧才。自从1986年起，法师被邀请前往澳洲弘法，从此长期驻锡在澳洲的悉尼，并且展开世界巡回性的弘法利生以及赠医施药活动。法师的石钟遍及澳洲、加拿大、美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菲律宾、香港、台湾以及国内很多地方，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13个道场，发了下华阳四众弟子无数。法师除了筹建印度色拉寺之外，中长年供养这个寺和寺内僧众的多项支出，以及资助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。最近法师又展开了为色拉寺僧人注射预防乙型肝炎疫苗的筹款活动。法师又大力推动重建大藏寺以及霞道寺。另外在文殊菩萨的圣地五台山重办因为世局混乱而停了50多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法会，而且向僧尼传授了口传和开示。法师更加不断积极地致力于筹办和协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复学，以及扶贫利生的种种事业，亦曾经多次发起捐血、捐赠器官同埋赠医施药等等嘅慈善活动，更加组织咗历史上边第一部由西医同埋藏医联合嘅医疗服务四驱车，而家正为四川偏远地区嘅民众提供免费医药同埋医疗卫生指导服务。喺海外，法师曾经多次被邀请向西方医务人员和医科学生讲解西藏医学，交流心得。法师的著作很多，包括了英文版的《金刚瑜伽武修法开示》，以及中文版的《本尊海会》、《甚深微妙》、《心生欢喜》、《西藏医学点滴》、思考棒喝、心灵甘露、甘露心华、福德根源、心灯白盏、受训无量等等。另外还有雷射音碟、梵音、海潮音、悲泪，以及录音带《大悲心陀罗尼》 和21道武赞修持仪轨等等媒体弘扬佛法。以下就是思考棒喝答问选录部分。
问题一，西藏喇嘛的名字呢有很多都叫做宁波车、仁波切以及仁宝哲的，这些名字是有什么意思的呢？是不是凡是叫做宁波车的都是转世高僧呢？这样活佛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仁宝哲、仁波切以及宁波车，其实都是同一个藏文字 Rinpoche 的译音。仁宝哲它的意思呢就是宝，这一种称号并不一定是用作称呼人物的，有些神物呢亦都被称作仁宝哲的。西藏大超寺的释迦牟尼像就被称为国窝仁宝哲了。仁宝哲在被用作称呼人物的时候是一种尊称，并不是那个人的名字。为了礼貌以及尊敬，西藏人呢很少直接称呼他自己所尊敬的人的名字。仁宝哲被用作对转世者的尊称，亦都用作尊称方丈、退休方丈以及有地位的人物，所以呢被尊称为仁宝哲的不一定是转世者，亦都不一定是僧人的。
有没有听过祖古这个词呢？它是 Tuku 的译音，也都可以译作祖古和诸古等。祖古并不是一个尊称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化身或者是转世者，是大德高僧的转世而又被核对无误的人身上才可以用的。例如某某大师的转世，我们会称为某某仁宝哲，但是他只会自称为某某祖古，不会对自己冠以仁宝哲的尊称。至于是不是凡是祖古都必定是大德呢？咁就唔可以咁讲嘅。如果我哋遇到一位祖古，好好咁恭敬呢就可以㗎喇。咁样对我哋肯定会有利益嘅。但係客观上嚟讲，现今世界有好多被核认为祖古嘅人，其中有啲係大德转世无疑，有啲甚至好可能係佛嘅化身，有啲呢是比较有修持的行者之成愿再来，但是有些呢就不见得真的有正量的。如果你要去医治的话，就必须好好观察，不要迷信于一个称呼。医治师长是一件终生大事，千祈不要草率了，宁可拜一位真正老实修持的普通凡夫僧为师，亦都好过拜一位冇内涵而空有个祖古或者仁宝哲名号的人为师傅。名字呢是冇意义的，内涵先至是我哋拜师时所要追求的特质。只要具足名师必备的资格，例如名师十德等，就是一个有资格的好师傅。有没有祖古或者仁宝哲名号都不重要的。
我自细就被人称为奇足仁宝哲和奇足祖古，继承了先世大藏子法台奇足大师的名位，但是呢就并没有什么德量或者是正量可言的。我的亲教师呢并没有祖古的名衔，但是呢就有着好深的智慧、悲心和修持了，令到众多仁宝哲以及祖古呢都投于他的座下学法。由此可见呢， 名号是并没什么真正意义的，一位师傅的内涵呢才是最重要的。汉地里面有将人保节和祖古译为活佛或者是佛爷的情况，这样呢就大错特错了。藏文当中的这两个字都是没有上述的意思的，大家呢千祈不要跟着这种错误的译法去称呼人保节和祖古。
问题二，佛教徒是不是可以拜祖先的呢？
佛法教导我们必须孝顺和尊敬父母和祖先，但是呢就没有说过要对他们的照片和骨灰上香和供奉。我见到很多人将祖先的骨灰放在屋企当中日日地上香，亦都有些人将祖先的遗灰呢放在寺庙当中。这些敬祖的方法其实并不符合佛教的传统。在父母以及祖上往生之后，我们应该代他们共僧和布施，亦都可以代他们供佛以及延请僧人诵经，这样做是可以为他们带来利益的，令到他们得生于善道之中。此外，最直接和有效的利益祖上的方法就是善用自己的身体了。我们的肉身是由父母的身体而来的，他们的身体又源自我们的祖辈，所以我们同祖辈历代的血脉有着直接的关联。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体行善的话，就以上的关系呢对血缘祖上的利益远远比其他的善行大得多了。
那样怎样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行善呢？
例如礼佛以及捐血就正是身体上的善行了。礼佛正是藉着这个由祖先血脉而来的身体来到积聚功德，而捐血呢亦都是一种最能够利益祖先的善举，它的本质是新的布施，可以积聚功德，同时又能够帮助其他人。这样这个参加捐血的身体乃至到所捐的血，其真正的意思呢就是祖辈以及父母的身体的延伸，所以他们亦会得以直接积聚功德的。
祖辈既然已经往生了，他们的神迹早就已经转生在六道中的其中一道，不再是他们以前的身份了，所以我们向祖先祈求保佑呢是没有意义的，他们亦都不可能接到我们的供养物品。至于骨灰的处理，西藏的做法呢就是将它混埋泥土做成小泥佛像，这样泥佛牌呢就会被装入一间小屋。如果不能够做到这种处理方式的时候，亦都可以将骨灰呢撒在圣地的干净的土地上面，或者川河流水之中。佛陀并没有教示我们要对骨灰供奉叩头，而这样做呢对祖辈往生之后的处境只会有害处而无益处的。
在佛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，佛陀的弟子舍利弗以神通灵去到地狱里面，遇到了一个受了极大痛苦的外道。这个外道跟他说，我生前在人间呢就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来的，有不少的弟子，在我死了之后 弟子将我的骨灰供奉在庙里面。其实这样做并未令到我得益，反而加深了我现在所受的痛苦。请你在返回人间之后叫我的弟子停止这样做。舍利佛在重返人间世界之后，就按照外道的请求去到外道庙里面讲明了原委。不过中外道呢就并不相信，还将他毒打了一番。事实上舍利佛早已得证圣者境界，但是为了向我们凡夫开示将先人骨灰供奉的过失，同埋佢喺过往世侮辱他人阅历，佢先至示现为无力反抗而惨被外道毒打嘅情况。如果要喺先祖死后多尽孝道，可以为佢哋供佛供僧，亦都可以多作拜佛等身体所行嘅善业，甚至呢可以持咒而向骨灰加持。以上的方法都能够利益先人。在西藏亦都有另一种儒法的传统，将骨灰混入干净的泥巴里面，然后造成很多泥佛像，最好能够做十万尊小泥佛，放在户外的一间小建筑物里面。这样亦都能够为先祖带来真正的利益的。将骨灰放入寺院又或者屋企里面，对骨灰供香祈愿又或者是顶礼等等，这些做法并不是佛法的传统，对亡者是毫无益处可言的。要尽孝道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在早上生前好好地侍奉。这个典故正是教示我们不要对先人的骨灰供奉礼拜的，否则呢会为已经转生的父母和祖辈带来更大的痛苦，对已经亡故的父母和祖先，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代作善行。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在父母再生的时候好好地孝顺他们，令到他们欢喜。在父母死了之后才喊着去上香，这样做其实并没什么大意义的了。
问题三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为死了的人代办皈依的呢？
你不要将外道民间信仰和佛法传统混淆，否则就不容易得到正确的理解的了。死人的心识其实早已经离开，我们可以为他代为供奉三宝或者是作布施，亦都可以为他持咒诵经，但是他却已经死亡了，并不能够再依生前的肉身而得到皈依的了。死尸、畜生以及不明白法师开示的小孩都不可能真正地得到皈依，因为他心中不可能生起依止之心，即使是参与了仪式的亦都不是真正就皈依了三宝，何况是死了个人的心识早已经不知去了哪一度，又怎能够依止三宝呢？有些僧人为畜生、小孩子或者亡者重念皈依，这样是没什么害处的。即使是畜生以及幼灵的孩童心中不明白僧人所讲的开示，只是听一听皈依文亦都有一定的好处的，但是呢就决不能够讲畜生和小孩子就因此而皈依三宝的佛教徒。 为亡者受皈依类似以上所讲的情况呢？这样做并没有不如法之处，亦都没有坏处，但是并不能够讲亡者就真正受了皈依了。
问题四，一个人如果拥有神通，是不是代表他的佛法修持就很高呢？
神通是有很多种的，在佛法修持上边可以因禅定而产生神通，可以因悲心而产生神通，可以因信心而生出神通，亦都可以因专修而得到某些神通。在修持无上瑜伽密部的圆满次第的时候，亦会自然成就神通。不过神通呢，并不限于佛法修持者才会拥有的，所以呢，并不一定代表修持的境界。
在六道的众生当中，有一些呢就拥有大神通力，但是这样并不代表他们有任何的修持的。在饿鬼道中，其中一些能够记回自己过去生，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呢就有身形变化的能力的。生起天界的众生呢，就比起生起人间的我们具有很大的力量，但是这些众生呢就未必有任何的修持了，而且他们同我们一样都是困在六道当中的凡俗众生。生在人间的众生，有些天生呢就具有旁人所没有的能力，亦都有些靠修持外道咒术、禅定或者邪术而得到某些力量。在东南亚国文化的外道中，有很多方法可以令人修出一些小神通，但是这些根本并不是算是真正的修持，更加不是佛法里面的法门。此外，一个普通的人在死了之后的中阴阶段呢，亦都自然拥有某些程度的神通的，例如可以记回过去生，或者是可以穿墙过壁等等。由此可见，神通呢并非是修行人的专利，就算普通的众生，包括某些畜生道的众生，同样是可以拥有某些程度的神通的。透过外道的法门，任何人呢都一样可以得到某些小神通，但是在佛法上面讲，这些神通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。
神通的作用是很有限的，最多呢只能够为今生带来一些小的利益，但是对于未来生以及成就佛境来讲呢，就没什么实际的帮助了。在现今这个末法年代，有很多人标榜神通，又夹硬将神通和佛法扯上关系。其实他们所教的并不是真正的佛法，所以大家必须很谨慎地去分辨和抉择。对正信佛教弟子来讲，有没有神通是不重要的，没什么非凡的外在能力不代表自己的修持不好，拥有这些能力的人也都不一定就说他有了修持的境界。佛法称为内道，作为修持正法的人，修持成不成功应该抉择于有没有生起出离心、悲心、善心以及菩提心，同有没有拥有神通 并冇乜嘢直接嘅关联。如果修持嘅目标系为咗追求神通嘅话，基本上就同某啲外道思想一样啦。因此呢，就唔能够讲系修持佛法啦。